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路加福音十五章中有耶稣讲述的三个比喻：寻找迷失的羊的比喻，有女人寻找丢失银钱的比喻，以及父亲找回失去的儿子的比喻。最终最后的比喻是父亲找回失去的儿子的比喻。有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上半部，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当时犹太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尤其是以长子为中心的社会。父母在分配产业时，分给长子的是其他子女两倍的份额，因此次子所说的应得的那一份，因为家中有两个儿子，指的也就是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在我们的国家，子女向父母提前索要遗产，也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情。在犹太社会当中更是如此。研究中东国家超过十五年的肯尼斯·贝利这位教授曾说，我从未听说过有谁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求提前分遗产。他还表示，如果真的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很可能他会被父亲痛打一顿。因为那样的要求等于是在说，我希望父亲早点死。因此次子所提出的是在当时的价值观和风俗之下不该做，甚至根本不能做的、不可以做的事情。尽管如此，那时父亲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后来次子所采取的行动却是这样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父亲对于小儿子无理的要求并没有置之不理，听取了他的说法，并不是因为父亲没有能力反驳，也不是因为小儿子态度过于强硬。在父亲看来，他的心已经离开了家，再怎样拦阻也没有什么效果。小儿子带着那些家产去了远方，这里的远方不单指物理上的距离，也是指没有父亲影响力的地方，没有父亲干涉的地方，也就是小儿子决心完全忘记父亲。关于小儿子的生活不需要再详细解释说明，我们出于本性或者出于经验也可以知道，离开父亲的生活有多么熟悉。把这张经文为台本，通过教会演出的很多圣句可以知道突出了这一点。可能有人以这张经文为台本，也可能有人参加过演出。我以前也在教会参与演出，饰演过父亲的角色。 例如以主题定为归来的浪子进行了30分钟的演出。开始的部分是小儿子对在家里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向父亲要求应得的遗产离开家，需要2-3分钟。在猪圈里后悔的场面需要1分钟，回到家与父亲相拥的场面2分钟，其他的24到25分钟是娱乐和放荡的场面。一群人聚在一起在酒店喝酒，也可以看到花天酒地的浪费钱财的场面，或者在夜店跳舞疯狂，也表达为到赌场赌博。事实上，这种场面不需要练习，然而演出却非常自然，完全是演员级别的程度。因为我们原本就都与罪相近，小儿子把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财产任意放荡，浪费之财。任意放荡词典的意思是言行虚浮不确实，并且沉迷于酒色，行为放纵败坏。因此，当我们想到任意放荡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首先联想到在道德伦理上堕落的生活。不过并非仅有这样的含义，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详细说明。今天经文也提及酒能使人放荡。首先16节如此见证，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谓爱惜光阴，不仅仅是尽量把握一切机会，或把时间使用到最好，更是要把那属于神的时间与生命从虚空中拯救出来，使之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之所以应当这样生活，是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在这个时代这个词前，我们的圣经里面标注有一个小小，我的圣经里面标注有一个小小的数字，下面注脚写着那些日子，也就是把时候理解为世代更为合适。因此共同翻译圣经把因为如今的世代邪恶翻译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关于末世人们将会过怎样的生活，世代邪恶也就是说末世已经到了。关于末世人们将怎样生活，彼得后书3章3到4节这样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前，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圣经所说的末世及末后的日子，是指从耶稣来到这世上开始，直到他再来之时为止这段时间。关于末世，耶稣亲自说过，当他升天的时候，天使也曾应许，使徒也清楚地宣告过。然而即便如此，人们甚至连教会里的人也常常否认或忽视末世以及耶稣再来的事实。但唯有那些以末世耶稣的再来以及我们个人生命的终局正在一天天临近这一事实为信仰中心的人，才能在今生有限的岁月中把自己的时间拯救出来，使之具有永恒的价值。既然知道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也明白要把有限的时间提升为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我们应当持守怎样的态度呢？第17节如此见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节经文与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与这句话是相互呼应，反复强调的。愚昧人这个词比没有智慧的人含有更强烈的愚蠢意味。如果说没有智慧的人，主要是指理性上的无知，那么愚昧人不仅包括理性的愚昧，还包含行为上的愚蠢，是一个更为强烈的表达。愚昧的人就像是耳根子软到极点的人，轻易被影响，随风摇摆，毫无分辨力。此外，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这一教导在罗马书中也有类似的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若要明白主的旨意，分辨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被世俗的价值观所侵染，也不能被自己的想法或私欲所牵引，而是要被神的话语所引导。这样我们才能像耶稣那样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主的旨意就会借着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就与彰显。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根据这段经文，讲道者常常劝勉人要禁酒，而信徒则反驳说，这经文是说不要醉酒，又没说不要喝酒。然而神把这段话赐给我们，并不是单单为了批评饮酒或提倡禁酒。因此，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禁酒还是饮酒的争论上，那就错失了这段经文真正重要的意义。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深深浸泡在其中。据说韩国过去曾是世界五大皮革生产国之一，如今已成为夕阳产业。把某种动物或牛等牲畜的皮扒下来，并不能马上做成衣服、包、皮带或鞋子。剥下来的皮，若要防止腐烂，必须用大量的盐进行腌制。之后，为了把皮革变成可加工的纤维材料，还要将其浸泡在加入硫磺钠、石灰等多种化学药剂的水中不断翻动，这样各种化学药品会浸透进皮革内部，去除脂肪，扩张毛孔，溶解皮毛，经过数日之后，皮革就会变得柔软。经过这一系列过程之后，已经看不出原来是动物的皮了。同样，醉酒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持守自己作为基督徒、作为神国子民的身份与本质。因此，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总称，它使人不再成为智慧的人，而成为没有智慧甚至愚昧的人，使人不再结出光明的果子，而去参与那无果子的黑暗之事。重要的是，它使人在末后的时代中无法爱惜光阴，也就是说不能为永恒的价值而活。所以酒对于酒精成瘾者来说，当然是字面意义上的酒，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可能是顺从自己私欲而活的生活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毁坏自己人生的挥霍浪费，也可能是那些不能使人成为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社会人，反而让人生虚度的错误的价值观。 更进一步来说，那些不能建立人生，反而使人被捆绑的各种成瘾，也都属于酒的范畴，例如网络成瘾、药物成瘾、赌博成瘾、购物成瘾等等。然后正如在前面所提到的放荡，不仅是有沉迷于酒色、行为不端这一字典上的含义。放荡在希腊文中是 asutia，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浪费、不储蓄、不节省。它的反义词是储蓄和节约。那位向父亲提前索要财产、远走他乡的小儿子，过着放荡的、挥霍放荡的生活，他未必真的陷入道德败坏，并未真的是处在道德败坏当中，也未必把所有的财产都挥霍在赌博上。即使再不成熟，也不至于一下子把全部家产那样挥霍光了。若换作今天的情况，也许是怀着成功的梦想去创业，却遭遇破产，开了一家餐厅，却碰上新冠疫情爆发，人们不上街，生意惨淡，只好关门，听从他人建议投资股票，别人买的股票一路上涨，而自己买却接连跌停。等到手头再拮据时，又抱着或许能翻身的心态，梦想着人生逆转去买彩票，结果却总是果然如此，人生依旧原地踏步。最终他的人生变得一无所有，这就是挥霍放荡。对于挥霍放荡他来说，虚度光阴之后，他什么也没有留下。因此经文当中的酒可以看作是一切使我们人生被浪费的事情的总称。就这样他的人生变得一无所有。经文当中，在昂利·沙里埃的自传体小说《巴比伦》中，有一段与浪费相关令人十分震惊的情节。这部小说于1969年出版，并在1973年和2017年被改编成电影。1930年，年仅24岁的昂利·沙里埃在巴黎一家酒吧喝酒时，被诬陷杀害了蒙马特的一名皮条客，因此被判终身监禁。由于目击者的伪证以及一名被成功欲望蒙蔽双眼的检察官的功名心，昂利最终成了无期徒刑犯。因为他胸口纹着一只蝴蝶，所以被称为巴比伦。巴比伦第一次越狱失败后，被关进单人的牢房两年，在饥饿、孤独和潮湿中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在那房间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穿着白色的西装，在沙漠的沙地上缓缓前行，远处站着一位审判官，两侧各坐着六名陪审员，共12人。审判官对他说：你知道你被指控的罪名吧？他大声呼喊：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没有杀那个皮条客，是你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诬陷我。审判官回答说：那确实是事实，但你真正的罪是与那个皮条客的死毫无关系。他反问道：那么我犯的是什么罪呢？审判官说：你的罪是人所能犯下的最可怕的罪，我控告你浪费了自己的人生，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死刑。听到这句话，巴比伦再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承认有罪，有罪，有罪，然后从梦中惊醒。 放荡人生，浪费是罪。相比小儿子让父亲提前给他遗产，更大的罪是离开了父亲，因为那本身就是浪费的开始。人若离开神，即使取得了再大的成就，过着再精彩的人生，在神面前仍然是放荡与浪费。我们教会清晨祷告目前正在分享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共66章，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前半部分1至35章主要讲到对犹大及周边国家的管教、审判与恢复，后半部分40到66章则是对后来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犹大百姓的安慰，以及关于末后救恩的预言。而中间的36至39章则记载了西西家王的事情。西西家王在25岁登基，54岁去世，在位29年。他一登基就除去丘坛，打碎偶像。在他的政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打碎了摩西时代所制造的铜蛇。当年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带领下出埃及，在旷野生活中他们不断地发怨言，说不该离开埃及，又认为没有吃的东西，认为玛拿已经让他们感到厌烦了。那时他们被火蛇咬伤，许多以色列人受伤，甚至有人死亡。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仰望那铜蛇的人都得以存活。然而这象征着神恩典的铜蛇，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偶像。以色列人认为铜蛇本身有能力，以此敬拜他，竟持续了700年，直到西西家的时代。大卫王、所罗门王都未能废除这个铜蛇，而西西家王却把它打碎，并称它为尼后三，就一块铜的意思，表明真正的能力不在那块蛇形的铜，而只在耶和华神。然后他有多么依靠神，有多么想与神联合，圣经也说没有人像西西家一样。然而在西西家执政第14年，他39岁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派遣将军拉伯沙基进攻犹大，使全国陷入极大的灾难。就在这样的国难时期，西西家王又患上了致命的重病。那时以赛亚先知来见他，传达神的话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犹大正遭遇如地震海啸般的灾难，而西西家王本人又像遭遇超强台风般身患绝症。就在那时，西西家王转脸向墙做了这样的祷告，以赛亚书38章2到3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如果我们也像西西家王那样，在39岁时患上致命的疾病，想必也会献上类似的祷告。 作为国王，在国家陷入重大危机之时，西西家或许认为比起死亡，活下来承担责任更为重要。神对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于是将他的寿命延长了15年，并应许要把他从亚述帝国的手中拯救出来。国家的危机和他个人的难题一并得到了化解。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告白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必献身于神。西西家王理当也如此告白，并如此而活。然而他却从先前对神的信靠中转离，开始依靠强大的国家。当巴比伦这个新兴强国的王听说西西家痊愈的消息之后，便派使者送来书信和礼物。西西家王非常高兴，就把王宫里的宝库和军械库全部展示给他们看。这无疑在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是这样，也等于是在暗示你们是强国，请在经济和军事上帮助我们。他忘记了神。使者离开之后，先知以赛亚得知西西家将国家的一切都展示给巴比伦使者，便来见他说，日子将到，你祖先所积存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的一些后裔也要在巴比伦王宫里做太监。是令人感到震惊的内容。那时西西家王这样回答说，以赛亚书39:8，西西家王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景。西西家王的这个回答让我们感到很惶恐，意思是说，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岂不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吗？总之是我死后要发生的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关呢？圣经中所记载的西西家王一切属灵上的功绩，都是在他生命尚未被延长那15年之前所行的。生命被延长之后，他几乎再没有留下任何属灵的作为。西西家王的儿子是马拿西，他12岁登基，在位55年，是以色列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然而他却是一个在神眼中极其邪恶的王，几乎可与北以色列的亚哈王和耶罗波安王相比，因为他从小所看到的只是父亲后期不信靠神的样子。马拿西之后，犹大国虽然在约西亚王时期似乎暂时复兴，但整体趋势却一路下滑，直到被巴比伦灭亡。西西家王那延长的15年生命，最终成了虚度与浪费。然而浪费不只有败坏的浪费，浪费也有圣洁的浪费，是为了重生与再创造的浪费。在伯赛大的旷野，有一个少年浪费了自己仅有的5个饼2条鱼，也就是他的午餐。然而那次浪费却成为主行神迹的动力，使5000名成年男子得以吃饱，若连妇女和孩子计算在内，至少有10000人以上。在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中， 祭司和利未人什么也没有浪费，但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却甘心浪费。他浪费了时间，浪费了体力，也浪费了金钱。然而正是这份浪费救活了一条生命。浪费最多的乃是耶稣基督。主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拯救我们那些随从世俗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放纵肉体私欲而活的人，使我们得以被永远拯救，成为神国的子民。他甚至降卑到极低微的地步。主那永恒的浪费却带来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效法主，为了圣洁的浪费脱下我们自己的鞋吧。当我们越愿意脱下自己的鞋，我们就越能成为爱惜光阴的人，过圣灵充满的生活。不要忘记，无论我们手中拥有多少，享受多少，坐在多么高的位置上，只要是背向主，没有主的生命，那已经是放荡与浪费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提醒我们，没有主的生活，没有以主为目标的人生，无论拥有多少，无论享受多少，都是浪费，都是放荡。我们承认这些年来我们虚度了光阴，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误以为没有朝向神是节省，误以为是爱惜光阴。如今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中，尤其每年的年终岁末，总会涌起如此多后悔和遗憾。因为背离神的生活，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结果反而使我们越来越不像神的儿女，也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懊悔。主啊，感谢你，虽然我们活在放荡为自己而浪费的人生中，感谢神为我们施行了圣洁的浪费。若没有主为我们付出那样的浪费，我们怎能思想真理，怎么能够盼望永生呢？为了拯救我们，主不惜浪费地付出一切。求神让我们在主面前天天脱下自己的鞋，停止放荡与毫无意义的浪费的人生，使我们被圣灵充满。天父，迎接春节的节日，有好多教友在归乡的途中，或即将踏上归乡之路。虽然这个时代家庭的意义似乎渐渐淡薄，家人之间的连结也变得松散，求神帮助使家人的团聚成为喜乐。感谢神给予我们家人的联系纽带，通过与家人一起线上的礼拜，享受从神来的丰盛的恩典。如果有人因为家人还不认识神而感到忧伤，让我们成为求神的引导和神作为的恳切祷告的神的儿女。愿祷告在神的时候以神的方式成就，求神让我们享受到民族的节日升华为信仰的节日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献上祷告，阿们。